福，让我们借着这个福分福音下山，能够振兴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灵苏醒，来跟随主。好，大家应该都会背的，因为昨天晚上才唱过。好，我们就先看好大家。
弟兄姐妹大家早
早
啊，最后一天了，这两天有没有很多的收获？
有，
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讨论关系，我们要来从今天这一段小故事里面来看看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耶稣对我们有什么的话说。对，请打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有你的圣经，请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如果你没有圣经，我墙上也有。如果找到了，我来念，请大家注意的听。路加福音第十章38-42节，很有名的一段故事。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忧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我想先在开始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你家里曾经开放你的家庭来给大家来一个团契聚会的，请举手。哇，很多，感谢主。好，请放下。那聚会完了，是不是有很多的杯盘啦、垃圾啦要收拾？辛不辛苦？ 说实在话，对不对？是蛮辛苦的。我以前我们家也常常的这样子开放家庭聚会，而且我发现中国人的聚会都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走的时候都半夜了，那主人还要再清理那个厨房，都搞到半夜以后了，对不对？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白天在外面忙了一天，可能受了一些的挫折，晚上回到家是不是觉得比较容易发脾气？嗯，是。阿门。好，很好，这都是实际生活，对不对？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就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就是在一个聚会的一个忙乱的一个一天，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帮助我们来重新思考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在我们的团契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情绪，特别是我们在压力、在挫折、在忙乱的时候，我们怎么 handle 我们自己的情绪。我常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阿门。那我们谈到家庭和婚姻，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谈这个主题，最重要的也是关系，是不是？家庭的关系里面包含了什么？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母女的关系。可是这些却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最大的挑战，不是吗？有一个妈妈前一阵子跟我分享，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家里有一个很叛逆的一个青春期的儿子，那个嘴巴很会讲，讲不过她儿子，所以她常常说：“哎呀，我这个做妈妈的想要离家出走，因为我每次跟我儿子讲一句话，他就有100句话顶回来。”前一阵子我在圣马跳一个教会讲完道，一个70岁的一个弟兄，他过来跟我说，很感慨的说，他跟他的大儿子关系不好，很遗憾。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什么东西伤害关系？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来看，答案在哪里？那耶稣怎么说？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您的名，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在这个山上来领受你的话语，享受你的同在。愿主你的灵真的亲自的降临在我们的会场当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遇见你，愿你的灵摸着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奇妙，也让我们就由这个经文所要传达出来的信息来提醒我们自己，能够改变我们以前所忽略的所有的缺失的地方。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怜悯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也赐福我们在一起的这一段时间，你亲自的与我们面对面，让我们在你的脚跟前能够听到你给我们说的话。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了，这一天呢，耶稣他来到了一个村庄叫伯大尼。他进来这个村庄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叫马大，在村子里看到耶稣来了，和他的门徒来了，他就接待耶稣到他家去，然后他顺便就请所有村子里面有兴趣的人来听耶稣讲道，在家里办一个家庭的聚会。身为一个女主人，我们可以体会她一定是很想尽心尽意的把这个聚会给办好，让大家觉得很丰盛。那所以她要准备茶点，那聚完会免不了要吃饭。这个马大，这个姐姐她一定是忙进忙出的，在那边要招待，不仅招待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要招呼这些来听到的人。那他们这个家里呢，这个马大是一个大姐，她有个妹妹叫玛利亚，还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这个两个姐妹在这个经文里面，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对比。那今天这个信息，经文的信息就在这个对比的张力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姐姐是非常的殷勤好客，而且也很敬虔。她开放她的家庭，她招呼所有的这些人， 他本来很兴奋的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忙进忙出，可是那越忙他心里就越来越乱，开始急躁起来。他心里一定在想，都是我一个人在忙，你们都没看见吗？也没人来帮我一下。他这个心一急啊，脾气就上来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幅场景，他的妹妹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的在那边听到，而这个姐姐马大，她是在那边忙里忙外，忙进忙出，招呼所有的人啊，有人要杯子，有的人要，她是不是一个好姐妹？
是，
绝对是。经文说她伺候的事多，这个伺候这个字呢，原文用的是 ministry， 好，所以是一个服侍主的工作，是一个事工，是一个服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中文圣经翻译呢是伺候，伺候这个字在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字，是一个有点是去服侍人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苦差事，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么一忙碌，脾气上来了，他心里积压的这些苦毒啦、怨恨啊，终于就在耶稣的面前爆发出来。注意哦，这个时候其实耶稣他已经开始讲道，马大冲到耶稣的面前打断他的讲道，跟他说，主啊，你看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在那边忙碌，你们都没看见吗？你不在乎吗？你去叫他来帮帮我一下。一个人的情绪会爆发是因为他在里面积压了许久。你看到他不是直接的去跟他妹妹亲身的跟他说，哎，你来帮我一下啊，他是去到耶稣的面前，用一个命令句，用一个指使句跟他说，你去叫他来帮我。说不定还哼了一声，跺个脚，扭头就走啊，甩个脸色。那你看这么一个美好的服侍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发脾气的一个情况，完全的失去他这个大姐的优雅。这两个姐妹，姐姐马大代表属世，妹妹代表属灵，她内心的烦躁，姐姐内心的烦躁产生对妹妹的怒气，爆发在众人的面前和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属灵和属世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永远是一个征战。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提醒，我们在一个忙碌的家庭生活当中，在一个忙碌的教会的侍奉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是耶稣要我们第一个来考虑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抓住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他们这个聚会是饭食重要，还是听耶稣讲道重要？是准备这个饭食重要，还是我们家人的关系重要？为了一个小事情发脾气，还是抓住与神的关系比较重要？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真正有得着耶稣，如果耶稣真正住在你的心里，你有他的那个平安，你不会随便发脾气的。阿们。所以我常说，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与神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之后，你心中就有一个不可震动的果，你不会随便的因着周遭的环境而起伏。阿们。好，那然后呢，你看这个耶稣怎么说？耶稣有没有叫玛利亚去帮他姐姐去做事？
没有。
耶稣有没有跟姐姐说不用做饭了，不要管饭事？
对啊，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叫你一起来听吗？
耶稣也没这么做。
就是。
是吧？那这代表什么？马大的问题，姐姐的问题不在于这个饭食，在于马大的心态，他有没有把这一次聚会里面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分清楚？马上接着耶稣就回答他这个问题。马大他把他自己的这个茶水饭食的服侍看得太重了。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过，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好， 所以马大把他自己的服事看得比人家要听耶稣的道更重，这就颠倒了，本末倒置了他们这一次聚会的意义。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反省我们在生活当中
你踩对地方，
就站在那
里怪，哈哈哈哈哈，站在那
里，上好的福分，
说得好，
好，大家都忍耐哈，不好意思。好，你也可以啊。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教会的每一件服事当中，我们都要反省一件事情：神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很敬虔、很属灵，但是我们遇到生活上的挫折、挑战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人的方式在解决问题，用我们的老我，用我们的血气在解决问题。我们忘记了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是要 please man 还是 please God？ 我们要取悦神还是取悦人？所以你看，这个耶稣反而跟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句话是一个带着又疼惜又提醒的一个口吻，跟他说：马大，你心里有这么多的烦躁不安，这个聚会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其他的都是其次的，你为了那个其次的来发脾气有必要吗？然后耶稣说，你妹妹已经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请问玛利亚她所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什么？
聆听耶稣的，
是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得着耶稣的同在。特别是在那个年代，耶稣好久很久才会来到他们村子来一次，才有机会听到耶稣讲道，才有机会跟耶稣面对面，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耶稣的同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情每一天都有一个轻重缓急先后次序，我们昨天也一直在讲这个先后次序，特别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发现你要抓对了这个轻重缓急，抓对了这个先后次序，你的心情就不会紊乱，你的工作也会顺利。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要管一整个 group， 我每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我心里就想着，今天要开什么会，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等等的，都先安排好。进了办公室第一件事情，我就把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写下来，然后一二三四 ABCD 分好一个次序，我开哪个会，要准备什么资料，要找什么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一天当中你在公司里面会有临时很多其他的情况会发生，你如果不弄清楚的话，你到时候一定去临时被叫去开另外一个会，回来你这边事情都乱掉了，是不是？所以先后次序很重要。注意这里有一个重点，马大被许多的事情烦扰，耶稣说什么？只有一件是最重要的，是所有其他事情不能取代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团体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心先理顺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你的夫妻关系当中，你的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才是最重要？昨天我们就问那五个项目，教会、家庭、父母等等的，你怎么排队你的先后次序？你如果今天我没有提醒你这个次序，你将来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乱掉了。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你该怎么样的来排这个先后次序，你就会照着这个去处理，是不是？ 为什么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脚前听到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刚才说了，耶稣来到村子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在我们今天而言，你要听到一篇信息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一个礼拜只有这么一次，这一次只有30分钟，对不对？那为什么听耶稣讲到这么的重要？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这种的体验，很多时候一篇好的信息，可能其中有一句话扎到了你的心，解决了你心中长久的一个困惑，让你原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你得到了一个启发，得到了一个亮光，得到一个方向。甚至有些人本来已经绝望的，在这篇信息里面拿到一句话得到了盼望，本来要自杀的人现在不死了，可以再撑撑看，是不是？所以听到一篇好的信息是一个不容易的机会，而且这一个礼拜才一次，那一次才30分钟。你可能很多人，我相信有这个经历，在这一篇信息当中生命改变了。有一次我在湾区那边一个教会讲完道，一位弟兄，我走的时候他过来跟我说，他说单弟兄，我欠你200元。我说此话怎讲？他说今天从你信息当中，我心中积压一个很多年的一个石头被打开了，我终于拿出来了，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比看我的心理医生还值得，看我心理医生要花200元。
他预定2000元才
来找牧师是免费的，牧师的工作是无价的，阿们。所以当我们真正得到主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会有那个真平安。我很喜欢这句话，当你真的得到主，你心中就会有一个不可震动的国，不管你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心还是一样平的。你有钱没有钱，跟保罗说的，我的生活都还是一样是平的，阿们。所以这是我们能得着耶稣的平安很重要的一点。你如果注意，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每次耶稣的故事里面，他面前都是两个人，这是为了圣经，为了要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对比，让我们去明白什么是耶稣他所喜悦的，什么是他所看重的，他的心意。就像今天这个故事里面这两个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做工作得很辛苦，为教会的服事做得很辛苦，把自己忙坏了，却没有得到主的奖赏。那个什么事都没干的那个人却得了耶稣的夸奖，是不是不公平？就是今天这故事，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心态有没有摆对。我曾经认识一位很资深的一个基督徒，他一辈子单身，他年轻的时候到国外去做宣教士，很苦，我相信吃了很多的苦。有一次他来带领一个牧者传道人的一个团契，他在那团契上面跟我们说，我当年出去做宣教士是拿着我的生命去的，你们做得到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辛苦来教训别人，其实你这样反而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如果真的心里有这么多的苦毒，你干嘛要去做？是不是？前几年湾区有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在一个主日就奉献了好像10000块钱美金。你觉得这个姊妹敬虔不敬虔？爱主不爱主？爱主，非常好。好，不是一年哦，他不是一年的奉献，是一个主日就奉献了10000块钱。可是一个多月之后呢，他的丈夫到教会来跟教会要回这个钱。原来那个姊妹在奉献的时候没有经过他先生的同意，没有跟他讨论。你觉得这样子的奉献，这样子的爱主，神会悦纳那个奉献吗？ 神更喜悦的是我们夫妻同心合一，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这个跟顺服不顺服没有关系？我们昨天一直讲的，你要跟你的配偶能够同心，当你们在做一个奉献的时候，你一定要讨论一笔这么大的钱，是不是？
杀心也不够意思啊，都给了配偶还要回来。
好，我告诉大家的事情的结果，那这教会呢也去找这个基督教的法律顾问来询问这个事情。人家美国人的法律顾问很清楚很简单，就直接回答一句话：你是希望这对夫妻离婚，还是你们教会真的缺这10000块钱？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两个姐妹都是敬虔的姊妹，一个什么都没有做得了耶稣的嘉奖，另外一个忙得要死却被说了一顿。我们来看看这个姊妹马大，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第一，她的侍奉没有喜乐，变成一个重担，一开始是很高兴的，但是到了后面变成一个重担，甚至充满了苦毒，还骂人。第二个，他想要别人，他妹妹也来做他觉得重要的事情，他勉强他妹妹的选择，他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个服事才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别人想要听神的话，那个不重要，你先不要管那个，你来帮我。他看重的是人前的服事，而不是内心的敬拜。第三，他做的有没有甘心乐意？没有。第四，因为他自己的内心的情绪，他破坏了整个聚会的气氛，还打断了耶稣的讲道。这些都是因为他抓错了这个先后次序的原因所造成的后果。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辛苦来教训别人，真的不值得，真的反而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再来一个，这个马大姐姐，她用耶稣去压她妹妹，你去叫她来帮我。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不是用上帝、用圣经这个大帽子来压别人？上帝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圣经这么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所以你看圣经的故事，别看它小，里面呢含了这么多深刻的意义提醒我们。反过来我们来看这个妹妹玛利亚，他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一句话都没有开口，反而得着了耶稣的称赞。他哪里做对了？第一，他是坐着安静的在听耶稣讲道，他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他坐在耶稣的脚前，代表他的温柔谦卑。姐姐是直接冲到耶稣的面前去告状，这个玛利亚选择亲近耶稣，听他的道，他知道去抓住这个不容易的机会，神同在的机会。这两个人，姐妹两个人都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一个是来听耶稣说话，来享受耶稣的同在，另外一个是来耶稣面前抱怨告状。弟兄姐妹，我们在耶稣面前，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跟他邀功行赏吗？还是我们跟他倾心吐意，领受他要给我们的话语，享受他跟我们的同在？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例子恰恰好是一个很好的注解。那个觉得自己辛苦做工的人没有得到耶稣的嘉奖，反而是那个没有做事情的得到了赞许，因为他抓住那个正确的真理，得着耶稣才是最重要的。他抓对了真理，这个很重要。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做事了啊，教会里面还是有人要做事的。服事是我们回应神恩典的本分，那是我们应该的。一个真正得着恩典的人，他不是只会来取，他一定也会来给。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配角，我们要把别人看得比我们自己强。阿们，这是保罗说的。啊，我们只是一个配角，耶稣，我们的神，他才是主角。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有什么宝贵的信息？第一个，不要勉强别人的选择，不要勉强别人去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昨天我们说了，你不喜欢洗马桶，不要勉强你家另外一半去洗。那更重要的是，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我们觉得应该做的。阿们。就像今天在这里这个马大，不要勉强别人去做我们觉得这个是重要，我们觉得这个是应该的。马大把他自己的价值观强压在他妹妹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应该也来做。好，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是不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是教会里面服事最重要一环，所以大家都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马大犯的第一个错误，他没有尊重他妹妹的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大不知道他所坚持的这个先后次序是错误的，所以他还被耶稣说了。再举个例子，如果你不好意思，你自己不好意思到 Safeway 门口去发单张，你就不要勉强另外一个人去，是不是？第二个，我们不要凭自己的好恶去论断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光啊！不要凭自己的好恶去论断别人。你看，耶稣总是点出我们的盲点啊！你在那边不对，你要来做我做的这件事情才对，我做的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才好。啊，我们凭自己的好恶去论断别人。要照我的意思去做。我要请大家注意啊，特别是我们有服事的同工啊，别人可以从你的服事，从你的说话当中看见你的骄傲，看见你的自我。阿们。我是一个每个礼拜站在讲台上的人，我非常清楚，就像今天这个讲台是空的，你腿没有站直，人家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是不是？所以你在台上的你的骄傲，你的 everything， 人底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提醒我们大家。所以耶稣说，马大马大，重要的只有一件。你如果跟我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就不会在我面前发脾气去骂人了，是不是？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得着我？你妹妹得着我的同在了，可是你并没有得着我。你很辛苦的服侍，你很敬虔，你很爱主爱人，我都了解，可是你没有真正得着我，你在这边发脾气。所以我请大家记得，我们昨天讲过了，我们永远是一个吃了分别善恶果的罪人，我们永远会常常的犯那几个错误，论断指责。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说，当你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其实都是在 based on 你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所以我们常常会 double standard， 那最好的方式就不要去论断人。耶稣也说了，不要去论断人，嘴巴不要论断，心里也不要论断。阿门。服侍人亲近神需要一个平衡，失去主耶稣的同在，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平衡，失去了那个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特别是你要养家，家里有孩子有工作等等的，充满了所有这些忙碌的事情，那很多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其实都是次要的。你如果抓住不放那个次要的，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我们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在做服侍主的工作，可是我们对主的焦点也被这些其次的不重要的事情给失焦了，给挤开了，不是吗？再怎么忙碌，我们都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我到底是出来服侍教会来讲道，来分享神的信息给弟兄姐妹，还是我是来出来赚这个讲员费的？很实际的。我这几年在这个我的服侍当中，我的服侍道路，我也在学习，我也在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去年有一阵子我讲道排得很满，讲道行程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两个不同的教会，早上在旧金山机场附近讲完了，中午赶快随便吃点东西，开一个车过 Bay Bridge 到东湾去，开一个多小时到东湾去，下午再讲一场。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刚亮，回到家已经天黑了。后来我发觉这样不行，我自己也需要一点时间静下来充电休息，我也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听一篇信息。因为服侍先支取神的话语，那是我们服侍的力量。阿们。所以服侍人跟亲近神，这中间绝对要有一个平衡。我们今天的教会常常为了就是说啊，我们爱神第一，我们一定要以神为第一，以教会为家等等的，我们失焦了，我们失去那个平衡了，到最后搞得人仰马翻，办了很多的活动。我常常我也听过很多的弟兄反映，牧师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叫我老婆到教会去服侍，家庭生活都打乱了。一定要有一个平衡。我不是要大家不爱主啊，真的千万不要误会啊。长老在这个地方真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你的家庭生活跟你教会的服侍一定要平衡，这样子你才能走得久。得着主的话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是我们服侍的基础，那服侍是我们回应神的行动，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都重要，但是要平衡。第四，我们敬拜的中心和焦点永远应该是上帝，而不是个人的满足。扪心自问，我常常提醒自己，站在这个位置，这不是个人的讲台，这不是个人的舞台，不是个人表演的舞台。我们服侍是为了全体的，是为了把弟兄姐妹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来，绝对不是一个个人表演发挥的地方。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这一点没有抓清楚，我自己以前也犯这个毛病。我早先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大家都讲个笑话嘛，好不容易有机会拿到了这个麦克风，我最大，我爱讲什么讲什么，我爱讲多久讲多久，今天我当主席是不是啊？要很小心，我今天在提醒大家啊。比如说我常常在不同的教会讲到，那参加不同教会的这个敬拜啊，我看到有的敬拜的这个同工，在敬拜人在唱歌唱到一半，他要自己独唱一曲，唱完了他还要分享一段他自己的见证或者他的心路历程，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压缩了整个聚会的时间。真的有，真的有。有人的祷告 是事先写好的稿子，这没有问题啊，你把你的祷告词事先准备了，这个上来又念，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祷告是我们主席的祷告，是带着大家一起来跟上帝说话，带领大家跟上帝说话，而不是你在教训众人，知道吗？不是你在这边训话。我作为一个外来讲员，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教会的长子都会很贴心的，这个善意的提醒我们啊，讲道最好不要超过35分钟，啊，40分钟一定要下来啊，因为后面还有活动啊，没有问题啊。可是他们一个敬拜就40分钟，他们一个祷告就5分钟，还要大家握手寒暄。所以这个敬拜很多时候都变成了我们是在看人的表演，而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每一个人与神相遇。这句话很重要。当我出来，当年刚开始要出来服事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我抓住保罗的这一句话，我的唯一目的，我的唯一目标就是让你能跟神相遇，在这个敬拜当中。好，这才是敬拜的真正意义，那个唯一不可少的。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离开教会的原因就是觉得没有喂养，只是来参加了一个形式上的聚会。很多时候中午离开教会，今天什么都没得着，来看了一个秀。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希望你来听上帝兄讲道，不是这种感觉。我可能跟大家说过，一个教会要复兴，不是这里的活动办得多好，这里的参会办得多好，是神的道在这里有没有出来，耶稣的名有没有被彰显在这里。第五，选择正确的先后次序。你看这个马大，他会急躁发脾气，就是他失去了内心的平衡。本来多美的一个服事，却得到相反的效果，自己发了脾气，弄得大家不愉快，打断了耶稣的讲道，还伤了他与他妹妹之间的和气，值得吗？今年暑假，我一个朋友从台湾来，带着他的妻小3个萝卜头来美国度假。那今年夏天很热，有一天他们去 Great America 玩完了，下午很热，孩子看到有卖冰棒的，孩子吵着要吃冰棒。你猜那个爸爸说什么？爸爸说：“冰棒那么冰啊，吃冰的不好。第二，冰棒里面都是甜的，都是糖分，所以呢，就买一根。”3个人分，2个大的是姐姐，小的是弟弟。那当然，所有东西都被弟弟吃了。那两个姐姐又不高兴了，弄得全家人搞得全家人不高兴。请问我们出来旅游度假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很多生活上的这种先后次序，重点都没有抓对，为了一根冰棒。一根冰棒重要，还是大家全家大小欢欢喜喜的出来玩一趟更重要，是不是？所以今天这篇经文，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玛利亚她怎么样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这个上好的福分，但是看你怎么选择，你选择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不重要的。耶稣跟姐姐说：“马大，马大，啊！”我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很疼惜的、怜悯的、很亲密的一个称呼。马大，马大，我们的关系已经被那些不重要的、次要的事情给分散了，给阻断了。你看，有我在的场合，你都会发脾气了。你真的是我的门徒吗？你真的是我的儿女吗？所以选择你生命中，选择你生活中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次要的，这个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哈利路亚。关系，这是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婚姻生活，你必须要第一个抓住的。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你配偶的关系，父母的关系。我相信前天很多人举手，他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但是我要问的是，除了你跟你的夫妻两个人之间，你的婆媳关系如何？你跟你的孩子亲子关系如何？这些都是在我们整个婚姻当中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一切都是好的，那才真正叫做幸福美满。第六，不要用耶稣去压人。我们当中有没有心理学家学心理学的？好，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有听过的请举手。感谢主，两位。
踢猫
好，第一条，大家可以去跟我们的医生去讨论。好，我告诉大家什么是踢猫效应。哈，就说一个地位高的，他会把他的挫折、压力、他的情绪发泄在一个地位比较低的身上。比如说，爸爸今天在公司里面被老板骂了，刮了胡子，心情不太好，回到家抓了个理由，就把他的气发泄出在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呢，没地方去出他的气，就去找他家的猫到后院去。所以，最后的这个牺牲者、受害者是那个最无辜的、最弱小的那一个。那这个东西是心理学上的一个病态，是一个疾病，是一个传染病，是一个坏情绪的传染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一直延续下去。今天你在家里面，你怎么，你如果用大声的方式处理问题、解决事情，将来你的孩子到了他的婚姻、他的家庭里面，也是用大声来解决他家里的问题，明白吗？踢猫效应，听三弟兄讲到还是有收获的，学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啊！
不要咬猫，
那你家小孩可怜了，他是最后一个。所以在压力下，你还能够保持豁达的风度，那才是一个真正人格上的优雅。我这两天一直在强调，我这几年一直在强调这个字优雅。我们要做一个优雅的基督徒，我们要把优雅带到我们生命里面，放在我们心中。因为你看，耶稣是一个优雅的，他怎么处理？他在挂在十字架上都非常的优雅。所以圣经，我要告诉大家，圣经是用来对付自己的，不是用来指责别人的。我们来听讲道，不是给别人听的，是给自己听的。我常常看到，我讲到一句话，这个我就看到底下那个妻子就像拐她丈夫一样，都是讲你，赶快听。所以请把律法留给自己，恩典施予别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Extend your grace to others， 把恩典对人尽量用 grace， 而不是用指责。圣经是这么说，圣经是有很多的教条，很多的律法，但是不要用那个来强压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圣经的律法教条只能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阿们。我在外面的大学，我们每个人都在外面的民间大学都念过书。我也在基督教的神学院读过书，读过学位。我在外面的民间的私人企业大公司上过班，我也在基督教的机构教会里面服侍。我感觉啊，我觉得基督徒啊，比较容易用所谓属灵的权柄去教训人。 在外面的公司里面，你还有公司的制度规章，你尊重你的 employee， 你不可以随便的，你可以把他 fire， 但是你不可以不尊重一个人。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不尊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今天你都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要犯这个错误好吗？
好，
我们互相的提醒勉励。所以明白今天这一段故事之后，回头想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先后次序抓错了？是不是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我们需要调整？我常常在讲到中午，讲到中午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讲到这种快结尾的时候，我就看到啊，时间到了，很多的姊妹就会急急忙忙的就会走了，就会冲到厨房去要准备饭食，我都觉得很可惜。有人不同意啊，没关系啊。大家要知道，我讲到都是把最后的精华高潮重点压在最后，所以那些出去的姊妹都没有听到，非常的可惜。而且我记得昨天我也跟大家说，有人讲到一半都要急着抄我黑板上的东西，我都说你不要急着抄，我要你注意听，我的这些 PowerPoint 都会留下来，留给教会一份，你们到时候全部都有，拿回去慢慢的看，因为我不要你 miss 掉任何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精雕细琢出来的，很重要的。我常常发现同样一篇信息在同一个场合里面，这个人跟我说，哎，我刚才听到你讲的那句话怎么样，那个人说，哦，他听到是另外一句话，每个人听到的话都不一样，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因为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所以回到基本，神是用话语来建立生命的，是用神用话语来创造生命的，神的话非常的宝贵，不要 miss 这个任何一个机会。好，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清楚很重要的信息。好，我再提醒大家一次，马大觉得他做这个饭食是今天我们家里聚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坚持是错误的。我们是不是也常犯这个毛病？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坚持的是错误的。所以柔和谦卑，尊重别人，是最成熟的生活态度。看到没有？你看那个安静没有开口的玛利亚，她得到了那上好的福分。姐姐马大，他的心里没有安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吐槽了一番，他的目的是要耶稣来帮他解决他的问题，你去叫他来帮助我。请大家记得，他指着耶稣其实是在骂他妹妹，指桑骂槐，他指着耶稣是骂他妹妹，你们都没看见吗？我做的事情这么我在这边这么忙，你们都不来帮忙，你去叫他来帮我一下，指着耶稣骂他妹妹。他想要耶稣来帮他解决他的问题，可是耶稣有照他的意思照他的方式去解决他的问题吗？没有，没有，不是他想的方式。耶稣在告诉他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你看到没有？这句话不正说明了他们姐妹两个的不一样吗？他的妹妹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得安息。我们做服事的人，我们的轭应该是容易的，我们的担子应该是轻省的。如果你的担子很重很忙乱，你应该来到耶稣的面前卸下你的担子，在主的面前得安息。弟兄姐妹，有一样东西 是你越忙碌越急躁，你越得不着的。什么东西？就是关系，你和神的关系，你和家人的关系。你越忙碌越急躁，你越得不到。为了那个次要的发脾气有必要吗？为了那个次要的伤了姐妹的和气有必要吗？伤了姐妹家人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吗？为了2万块钱伤了夫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吗？你可以选择发脾气，也可以选择优雅的来面对所发生的事情。你可以选择去教训人，也可以选择你自己喜乐的去把这件事情做了。我们人生最大的考验不是在你平顺的时候，你被加薪了，你妻子儿女都非常的顺服，非常的听话。考验不是在那个时候，考验是在你遇到挫折、压力、困难、挑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处理你内在的情绪，那才显示出来你有没有真正得着耶稣在你的心里。你如果真正得着耶稣的结果，会带出一个优雅宽大的心境和生命。这个优雅宽大才是我们家庭生活幸福的关键。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的名，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再一次来思想你的话语。借由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两个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主，你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习，让我们能够抓对我们人生的先后次序，让我们抓对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其次的，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内心来敬拜你，来得着你，而不只是注重我们人前的服侍。谢谢主，帮助我们继续与我们同在，在你面前这些劳苦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里花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 ，set apart， 分别为圣，来聆听你的话，学习夫妻之间的这些重要的功课，为这个求主你就纪念他们这样子的摆上他们的心。他们当中有很多配偶是没有来的，愿主你也赐福他们。我们在这里也为那些没有来的配偶们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主你祝福他们，你的恩典呢也临到他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盼望好不好？早上我听到了思琴在弹这首歌，盼望。如果你可以，我们起立来唱好吗？ 成为你的祷告，成为你的盼望。我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行走我们的道路，有一天是有盼望的。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不要失去那个盼望，不要放弃你对那个盼望的努力。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这两天你所听到的，你所学习的，不管你家里的情况是有多么的难搞，多么的糟糕，我要你记得一句话，是有盼望的，在主里一定有盼望的。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亮，越显出那个星星的亮，那就是我们的盼望。即使只是一个小星星，那也是我们的盼望。不要放弃。每一家都有不同的故事。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story to tell. 有一天我想要听你的故事，听你的见证，你怎么走向你的盼望？千万人都有悲欢离合的故事。我希望弟兄姐妹，你把你的困难在这个祷告当中交给你的主。我们这几天讲的虽然都好像很皮毛，都是只是对一般的家庭所说的，我知道有很多人的家庭是很复杂的，是很困难的，是超乎我们一般人一个普通家庭能够想象的。我们这些的情况也很难说出来，不方便说出来，无法说得清楚。但是这是神给我们安排的一台戏，我们必须去演。靠着主的力量，靠着主给你安排的台词剧情，你可以有这个盼望，走到你曲终人散那一天。你必须要有这个信心，有一天这黑夜要过去，冬天来了，春天不会太远，黎明的光会照亮一切的黑暗。那个时候你会欢呼喜乐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主，相信我。第一节我们一起来，
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
利路亚，感谢主，大家请坐。